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好开心再一次在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呢，与您共度下面的30分钟时间。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晋升课程以弗所书。那我呢，就是陪伴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任何遗漏，或者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或者呢上网去反复的复习和收听。我们的网址呢就是 www.lianyou.net。那良友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良友，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网站。那么当然，如果您通过网站寄信给林真儿的话呢，也会比平常的书信更加快一些。好，那真儿真的盼着收到您的来信咯。上一次的课程呢，也就是第9课，真儿跟您分享了以弗所书2章11到19节的相关真理，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呢，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归为一体，只要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如今呢，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其实呢，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啊，充满了一个对比，也就是在前段时间正儿跟您分享的，以弗所书一开始呢，是分享我们原来在基督之外啊，那个旧人是怎样的，那么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又是怎样的。然后呢，又跟我们分享我们原本是外邦人，外邦人的生命有什么特点，那么如今成为家里的人，在神家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恩典和福气呢？那真儿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已经跟您详细的分享了。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也要继续的来跟您完成以弗所书第2章的内容。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还会开始第3章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今天是第10课，林真儿要跟您分享在基督里面被建造。我们呢会从建造成主的圣殿和建造成圣灵的所在这两方面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在基督里面被神建造的。那么真的非常的希望在整个课程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带着一颗发问的心，带着一颗思考的心来一起收听，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敬拜，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我们被建造，建造成主的圣殿，建造成圣灵的所在。主啊，当我们想要来了解这相关的真理的时候，求你首先给我们一颗谦卑的灵，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无论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不是讨你的愤怒，而是讨你自己的喜悦，让我们真的把真理活出来，彰显出这个真实无伪的生命来。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在基督里我们被建造的相关的真理。那以弗所书2章10节啊，曾经说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究竟要被造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这3节的经文里面呢，就具体的形象了，说明了这两方面的事情啊。首先呢，就是被建造成主的圣殿。以弗所书2章20、21节是这样说的。来，我们一起来把以弗所书2章20、21节来读一读。 圣经这样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哎，这一段的经文真的让我们看见教会呢其实是神的殿。那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呢，保罗曾经说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那我们了解呢，在旧约所罗门的时代呢，他建殿是为了侍奉神、敬拜神，也就是神人同住的一个居所、一个所在。那么新约当中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圣殿，是由每一个相信主的信徒而组成的。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你们是神的殿。那这个你们呢，也就是指所有的信徒，也就是教会。那很多的朋友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呢，都以为说教会呢就是等于教堂，或者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但是我们如果信主之后呢，就要深刻的了解，教会呢就是由每一个信徒组成的，教会就是神的殿。旧约是以建筑物为圣殿，可是新约呢就是以教会，以每一个信徒组成的这个教会为圣殿。那神呢就在我们当中居住，在教会当中来往，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的一个非常美妙美好的体现。所以说，既然教会是神的殿，那么这个殿必定必须是圣洁的，否则神没有办法与我们同住。所以说，神对他的圣殿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说啊，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我们必须把心中，我们必须把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污秽、不洁、不法把它去掉，并且从世俗当中要分别为圣出来，因为我们是主的圣殿。那这样的一个圣殿是如何被造成的呢？我们先来看看殿的根基是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原来这个殿的根基呢是使徒和先知，也就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特别的需要注意啊，教会的根基不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这些人的身上，乃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了解了，当时主告诉彼得说，你呢就要做教会的磐石。那么磐石的意思呢就是根基。教会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很多的人以为说，哦，是彼得。其实不然，不是彼得本人，而是彼得蒙启示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呢才是教会的根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彼得是教会的根基啊，因为唯有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呢才能够作为教会的根基。如果教会不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那么这间教会就根本无法做神的殿，那自然呢也不能够称之为教会了。凡不信耶稣是基督的都不可能是教会，不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这个真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的根基，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这唯一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好，刚刚我们看了建造成主的圣殿，这个圣殿的根基是什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房角石。 房角石呢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提出来说，耶稣基督自己呢就是这个圣殿的房角石。到底什么叫做房角石呢？可能亲爱的朋友都看过怎么样建造一个楼房。那房角石呢其实是古代的建筑啊，作为它整个建筑物定规格、定它的方向、定它的式样的一个基础的石头。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拿一些准绳啊，一些这个垂直水平的一些石头呢来作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正儿再讲一遍，当我们把基督作为教会的房角石的时候呢，那么教会的规格、式样、方向、准绳、规模、水平等等等等一切的基础呢都是在基督的根基上来规定的。也就是说，教会的建立应当完全的定性在基督的身上，一切的规格、一切的方向、一切的式样、一切的水准全部都应该由基督来定夺，一切的事工呢都要由基督来指引，各房都要靠基督来联络得合适，除此之外呢再也没有其他的房角石。所以主耶稣呢自己曾经引用过诗篇啊118篇22节里面呢的预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这个经文呢可以从马可福音12章10节里面得到。那彼得呢也用过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话来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哇，我们就了解了，很多人呢都误以为说，我就是我的教会的房角石啊，我呢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是说话算话的。这些人呢他们不照圣经而照自己的意思来建立教会、带领教会，甚至自称是教会的房角石，真的不知道将来当他们去面对神的时候该如何的交账。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真的要谨慎小心，了解基督耶稣他自己才是教会唯一的房角石。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特点，就是联络各房。在以弗所书2章21节里面就说了，各房靠主联络得合适。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了根基和房角石之后呢，大家知道建造房屋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各房了，对不对？那么因为根基和房角石呢都是指着我们信仰的基础、福音的基础，还有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完美的结合等等，这个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呢当有根基和教会的房角石是不行的，因为这并不是神最终的一个完美的心意。神的计划呢是要有圣殿，要有教会，要有身体，要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说，如果不联络、不连接，任何一个雄伟的建筑物都是耸立不起来的。因为神要的不仅仅是根基，还要一个雄伟的建筑物，那就是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才能够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才能够荣耀神。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活石，他要每一个信徒也成为活石。那么什么叫做活石呢？活石的意思就是不是死的啊，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我们知道石头其实都是死的，那怎样才可以成为一块活的石头呢？我们晓得任何一块石头不经过凿啊、削啊就不能够成型，不经过磨造是不能够合适建造房子的。那每一块石头都必须经过石匠非常有规范的、有尺寸的一个雕凿，才能够一块一块整齐的被联络起来。那活石的意思呢，就是建筑师要把它怎么样雕凿就把它怎样雕凿，雕凿之后要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要把它放在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要它多长，要它多宽，要它多圆，要它多扁， 他都能够适应，因为他非常的顺服。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全部凭着建筑师的心意来一块一块的彼此吻合，紧密连接，没有间隙，没有距离，非常的牢固。只有这个样子，主的圣殿才能够被建成。所以信徒想要成为活石呢，我们就必须自己去省察过去啊，我们是如何的又硬又冷又尖又滑啊！无论主怎么样把我们放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合适。那弟兄姐妹之间呢，是彼此看着不顺眼、扎眼、不合适，而我们自己也觉得难受。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怨言啊、不满啊、挣扎啊、呻吟啊，我们就是因为自己不是一块合用的石头，不是活石，没有办法被主使用。所以说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明白，教会的根基和房角石呢，都是指着我们信仰的基础。那我们要了解，神他不仅仅是要一个根基，他更要一个完全的圣殿，也就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连接呢，成为活石，成为各房靠主联络得合适，被主大大的来使用。好的，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研读以弗所书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今天呢是以弗所书的第十课，继续的由林真儿在空中和您一同来学习。刚刚林真儿和您分享了以弗所书第二章20-21节的相关内容，也就是如何被建造成主的圣殿。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以弗所书2:22的内容，教会如何被建造成圣灵的所在。22节当中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当中啊，形容教会的第三个形象，就是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我们要了解，在新约当中呢，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需要像大卫一样担心啊，求主不要收回他的圣灵。这是在诗篇51篇里面啊，告诉我们说，大卫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我们了解了，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这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住在基督与父神的里面。那么当然，圣灵的居所应当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同样要成为圣洁。这样我们清楚以弗所书2:22为什么会说靠他同被建造的话了。靠什么呢？靠谁呢？以弗所书2:22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呢，要依靠主，要靠着主，而不是靠人的聪明智慧，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不是靠我们的才能，也不是靠有些人以为的啊，刻苦己身，苦行修身啊，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单单的是靠着主耶稣，靠主已经完成的这份救恩，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呢，已经把我们的老我、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世界都一同定死了。所以说，当我们仰望支取耶稣丰富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为人，并且呢，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来学习顺服、听命于基督、听命于圣灵。这个过程呢，就自然的可以让我们被建造成为圣灵运行居住的所在了。但是呢，另外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同被建造。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信主呢是我自己个人追求的一个过程，这不是一个人的过程，乃是全体圣徒一同被建造的过程。这个同字呢，就是一起、一块、一道、共同的意思， 不是单独一个人，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呢误以为说我只要自己啊单独的修身养性啊灵命呢高升就可以了，其他人呢我管不着。如果您是这样的想法，您就根本不了解我们信仰的真意是什么。真正的一个同被建造的过程呢，就是和所有的全体的圣徒一同被建造，这是一个整体，是许许多多的人。因为神不要只是你一个，而是呢，你可以与多人来联络，来学一个爱的功课，学一个彼此相助、彼此联络的功课。这是一个圣灵的居住的所在，是一个灵宫。所以呢，信徒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教会，也不可以说我没有了团契的生活。而且呢，我们也要了解，我们被建造的过程呢，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神是主动的。所以说，教会只有一个元首，一个头，其他呢，都是被动的，都是顺服的，都是听命的。主要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主要怎么用我们，我们就怎么样被用。只有在这样谦卑顺服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才能够一同的被建造成圣灵的所在。以上呢就是第二章的所有的内容。那真儿今天呢要跟您再讲一些第三章的内容，就是在基督里做执事的有关的真理。那保罗呢，他在第三章里面呢就把自己蒙恩啊、托付啊、使命啊、恩赐啊、道路啊，以及他代求的这些职务都一一的列述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会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经文当中呢，可以进一步的领略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更高层次的一个使命还有侍奉。真儿也非常的相信，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的体会到神那个深厚而且奇妙的宏恩大爱。那我们先来看看做执事的条件，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圣经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好，刚刚的七节经文呢，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做执事的条件是什么。保罗呢，首先呢，就让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他的资格是什么，谁才可以做使徒、做执事呢？我相信呢，这个整个过程呢，有两个特别重要需要您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神的托付。这个神的托付呢，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了解得救之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被神选召，也就是神他召我们出来，专门的把神的托付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得救之恩加上选召之恩，再加上信望爱的这个恩典，也就是活泼的生命之恩呢，我们就可以将福音传到地极。那么我们看见神的托付，这个主动权在哪里呢？当然是在神的身上。本身啊，神是可以兴起天使，兴起任何的一个受造物来传扬他的福音的。但是神却选择了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来做他福音的使者。所以说，本身神的托付呢，就是一个恩典。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神的启示。 也就是说，保罗他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就是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那么我们了解，恩赐本身呢，就是神赐给各个肢体服侍神的这个功用和能力。我们可能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就蛮有才干的哈，但是呢，却不一定有恩赐哦。因为恩典赐予的技能，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用于服侍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才智、能力都拿来做别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服侍主的话呢，这就不能够叫做恩赐，只不过是能力而已，这是天生的，神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说，没有能力的恩赐呢，不叫做恩赐，只能够叫做才干。保罗呢，他一开始就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首先呢，神将这个恩典托付给保罗，同时呢，神也赐恩给他，也就是一个蛮有能力的恩赐。那这个能力呢，就是让保罗可以将神的福音、将神的奥秘宣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当我们想要来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两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呢，要有神的托付，其次呢，就要有神的启示。这两个都是神的恩典，这根本不是我们自己自身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真儿带给您一个结论，就是都是神的作为，全是神的拣选。我们无论做何事，都要指着主夸口，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主啊，是凭着我自己的口才，凭着我自己的智慧，凭着我自己的体力，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的托付、神的启示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资格来服侍主。那么当保罗把自己的身份阐明的时候呢，也带给我们一个思考，是不是只有那些特别特别蒙神选召的人才可以来服侍主呢？并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我们信主那一刻起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托付，就是神要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每一个信徒都有神的托付，当然每一个信徒也都会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既然如此，谁可以推脱神现在放在我们面前大大的使命呢？如果有人想要推脱的话呢，小心神说，你这闲懒不结果子的树，我要把你砍掉。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真儿带给您的信息呢，也同时是一个挑战，不仅是对您，也是对林真儿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浪费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托付，还有他给我们的启示。但愿神用我们每一位大大的使用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承担起神交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但愿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真儿取得联系，写信写清楚，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下一次的以弗所书再会。
靠着一吹响在鼓声。